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出，复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辩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我们是外邦人，那今天我们都仰望他的名。那这一段话里有一些教训，我想我们可以提出来教动。在这一段话里头有两方面，第一，我们是看见法利赛人文士这班人，他们是守律法的人，这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曾经在旧约时代神就开始将律法赐给他，在律法中有一条诫命，就是有关系安息日，就是安息日要安息。那每一个礼拜总是有一天，犹太人他们都要纪念这个日子。那耶和华说，要知道世世代代都要遵守下去。犹太人对这个教训也很敬重，因为他们也是从许多的失败中得了教训。那在神的十条诫命中，安息日这一条就是告诉他们要永永远远守着安息日这个规矩。但是他们对安息日的领会，就是那一天安息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待在家里休息。但是是不是他们什么都不做呢？也不见得，有一些还是他们自己定下来的，有一些规矩，好像安息日他们可以走多远的路，这个圣经里没有记载的。 但是他们也定出来一个距离，可以说神定下来一个诫命，他们就把那个诫命分成许许多多的条例，也许是几百条的条例，来约瑟神的百姓，不让神的百姓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呢，就是在那一个日子，犹太人正在守安息日的，什么都不可做的那一个日子里，主耶稣却把一个手枯干的人医治好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好的事情呢，却是犯了安息日的规矩。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是有两个对立的一个原则。犹太人守安息日是从摩西那里来的，那这些规矩、这些诫命，都是神在旧约时代教导他们的。那他们却发现，主耶稣，他竟然在安息日刚犯了安息日的诫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很难相信主耶稣是从神来的。安息日的教导也是从神来的，那怎么会这两样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却产生冲突，而且是不断的产生冲突？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不断的冲突看见这件事情，可以说主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他一直干犯犹太人思想观念中的律法。那当然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他们对立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想要把主耶稣消灭掉，他们是处心积虑的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杀人，并且是杀的是他们所敬拜的神。那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从一位神出来的，一个是从神的吩咐、从神的命令出来，一个是神自己来的，这个说话的神，他自己来到地上，怎么会和他先前对以色列百姓的教导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当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人对神的诫命的领会。犹太人他们很敬重于神的话、律法，他们敬重到一个地步，和这位讲出律法来的这位神起冲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也可以说，他们敬拜神，敬拜到他们把这位他们所敬拜的神想要把他杀掉。你想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对神虔诚，却虔诚到一个地步，把他们所要拜的那位神把他杀掉。当然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不会把这些问题统统把它提出来，我们就是把其中的一点把它提出来。第一点就是说，犹太人虽然知道安息日，耶稣安息日，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所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把安息日的安息带给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是把安息日的规矩规条带给人，或者是加在人身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一个是实际的问题，安息日的实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实际，我们却是坚守它的原则，结果竟然连这样的敬忠也会出问题。我常常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需要有多方面的装备。第一，我们信靠神是很好的，你必须要信靠神来到神面前。第二，你除了要信靠神之外，你对神所说的话，或者说你对于你所坚守的那个法则，神话语中的法则，你需要有一种启示性的认识。那我提到这一点，可能对弟兄姊妹就会觉得比较深一点。我说启示性的认识和我们一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认识就是众人都可以认识，黑字白纸黑字，大家一读就知道。这一方面就是头脑的认识，这一方面大家都不会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如果这些你在头脑所认识的这些原则，是需要有一种启示性的认识，那你就不知道到底启示什么，启示在哪里，我要从哪一部分来认识。你讲我听我懂，这个认识大家都有，但是你讲我领受的时候，还要对你的话有一种启示性的认识，这一点就很难，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启示性的认识。不是用我的耳朵来听，不单单是用我的耳朵来听，用我的头脑来接受来领会，不单单到此， 还要在你的灵里有一种的启示。如果不是这样子接受神的话，这里头永远都会有问题的，永远会有问题。这也就是今天呢，许多神的儿女们中间的问题。有的人是从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像一般人一样的领受。但是如果有另外的人，他除了用他的头脑来领受主外，他还能够从灵里得着启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得着启示的那个领会，和我单单用我的头脑来领会的那一种的领会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的不同，这种的矛盾，这种的冲突，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一样，主耶稣他用很简单的一句话问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他简单的问他们说，安息日做善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会带给他们那个分裂，带给他们那个立场的那个敌对，敌对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掉，要把主他们自己所敬拜的那一位神把他杀掉。人要把神杀掉，应该说人要把他们所敬拜的神把他杀掉。当然了，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对的。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不对的感觉，他们是一意的非把他杀掉不可以。最终他们真是把他杀了。当然在这个故事里头另外还有其他的意义，但是我今天早上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来看，人和神之间的冲突是开始于，或者说是因着人得着启示和没有启示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论，这么大的距离，这么不同完全相反的一种立场。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犹太人他们不会反对这句话，安息日做善事，但是他们就是因着这句话要杀说这句话的人。那这段圣经还继续地说，主耶稣他还不断地做他的善事，他不止医治那个枯干的人，他还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当然不一定通通都是在安息日，但是主耶稣是不分安息日或者不是安息日，他每天都使人安息，就是那些有病的人，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 这些人都没有安息，这个病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整天不安息，使他们的一生是注定不会安息了。他每天都为着这些苦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是使人得着安息的，任何没有安息的人来到他面前都得着安息，没有一个病人不在他的手下不得医治的，没有，凡是遇见他有问题有病的人通通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这个就是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也想特别的说到，我们的主是使人得着安息的主。你有什么烦恼，你有什么苦难，你来到他的面前，你一定可以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得着医治。你心里如果有诸多的烦恼，很多人的心里有很多问题，人的心呢，问题很多，很复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思想。不应该想的，你偏偏要去想它。并不是愚昧的人，他才不会落到这样的陷阱里。今天这个世界，常常是那些比人更聪明，比一般人更聪明的人落到这种的陷阱里。犯罪之物的人，你只想到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心是恶的，你就没有想到他的头脑是聪明的。当然有一些人心理变态，那这些人本身就是要得着医治，得着释放。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能够持定神的律法，我并且可以教导神的百姓，我可以引导他们来侍奉神，敬拜神，所以他们觉得凡是干犯我头脑所认为对的，这些人都是不对的。他们逐渐的以他们自己来代表神的话语，在犹太社会里他们是一种的权柄，他们是引导者。主说你们是百姓的老师，为什么你们这位做导师的人，你们会违背神的命令来执行你们认为对的事情？犹太人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但是这个悲剧，犹太人的悲剧，他们杀了自己的神，直到今天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虔诚，向神虔诚，向神敬重到一个地步， 他们变成杀人犯，他们知道今天都不知道，也不相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从这些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侍奉，我还是要说，我们实在是需要谦卑下来。我这个人再怎么样正常，我的判断可以会是错的。我虽然聪明，但是我的聪明还是有限的。我有什么才能？我的才能基本比别人更高更大，我仍然是有限的。不单单是有限的，如果你继续把你的才干，把你的聪明一直推展出去，你最终可能发现是完全错的。那这样的事情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一种悲剧啊，都是这样推理推出来的。我常想到德国的希特勒，希特勒他从来不会想到最终像他自己认为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人会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带到毁灭的道路上。当他四次去侵犯人、侵略别人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杀人的魔王，他只想到他的优秀，他没有想到我非常的有限，我再怎样聪明，我毕竟是一个人，所以做人要谦卑一点。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不断的重演，每一个时代啊，人类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人不断的想要提高抬高自己，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做人是非常没有保障的，因为你起初所推动的东西到了最后会是失败的，甚至于在起初开始推动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注定最终会失败的。有的人失败的早，有的人失败的迟一点，有的人是失败到一个地步自己不知道他已经失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最少在这方面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安息日做一些事情使人得着安息是好的，这是善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这些聪明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失败就是失败在最简单的那些法则。他们一直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导师， 我是教导者，到了最后他却成为一个杀人者，他把这个做善事的人把他杀掉。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成为杀人犯，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直到今天2000年过去，他们还在那个石墙上还不断的磕头磕头，你磕头，头向石头去撞石头，这样的祷告算是一种祷告吗？这样的虔诚，他们虔诚了多少年，直到今天头碰墙，头碰墙，并没有使他们醒悟，也并没有使他们更聪明。直到今天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这2000年来到底他们在做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样说并不是指责单单犹太人是这样子，犹太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因着愚昧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呢，我们也可能会，并不一定会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对了，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可能也是做错了事。所以我在说，人里头是没有安息的，当你里头没有平安，常常觉得虚空，常常觉得无聊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我再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失败，也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但是，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是在其他的琐琐碎碎的事情上面，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失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是非常不可靠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段话是非常重要，他前面就是讲到主耶稣坚持着安息日的原则，不论是在安息日在非安息日，他是不住的释放人，使人得着医治，使人得着自由，使人得着释放。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跟从他。那这个故事之后，马太啊，他就运用了以赛亚的一段话，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这是神说的话。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他就很简单的引用以赛亚书里的这段话，说到主耶稣。那在这段话里，第一个重点 就是我要将我的灵，就是神自己的灵赐给他，然后呢他就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而他的生活是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必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那我刚才说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都要仰望他的名，这些没有问题。那重点是在主耶稣，所以可以推展公理，是因为他有神的灵。我们的需要不是许多的教训，不是一再的教导，一再的被教导，或者是知道各种各样的道理。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我的灵，他整个主的这种的表现，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那个起点就在我的灵。神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需要的是主的灵，主的灵，不是各种各样的教导教训，是你我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里头，我是注定失败的。不管我怎么做，我怎么努力，我怎么虔诚，有的人是虔诚到一个地步，举起他的手来，让他的手一举起来，一辈子都这样举起来，放不下来，一直的僵化。那这个能够做什么呢？这个只是一个虔诚的表现，虔诚的意志，但是没有任何的果效，没有任何的作用，致使他失去了一只手。这只手除了这样高举高高的举起来之外，这只手变成废物，这只手不能帮助人，也不能帮助自己。所以重点在这里，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我所喜悦的。这是神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主耶稣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使他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灵，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我们是不大留意这个重要性。许多的人常常提到神的灵怎么样感动他，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不知道，当神的灵真正进到你里头的时候，你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我在想，我应该这样说，我们 何等的幸运，我们怎么会去得着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使神的灵成为我们的灵，也让我们借着这个灵来生活，来侍奉，来敬拜神。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看重这个人所不大留意的东西，甚至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受过属灵的教育有多少年的一个人，我们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情，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很平常，平常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没有事情，好像我和别人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一样的，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在你里面有神的灵住在里头。但是他在这里说到，神把他的灵赐给主耶稣的时候，就使他能将公理传给外邦。公理就是真理，使他有一种的表现，不正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夜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单单有这样的表现，他还会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就是真理，叫真理得胜。他特别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今天应该就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看重神的话。问题就是在他的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他的话是他的话，他的话是崇高，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他的话和我有一种的关联，他的话在我的里面，使我这个人提高，使我这个人提升到我所不知道一个境界，就是神的旨意中的那个最高的地位和立场上。这些日子我是不断地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圣经是多方面的把神的话集中到这个重点来。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神早已预定我们要成全他的旨意，虽然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我们是一个软弱的失败的人，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另一面。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来判断我自己这个人，和我从神的话语里头来看到我自己这一个人，是完全两回事，完全不同的。我们轻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卑微，我们也觉得我们卑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不是从我自己的感受 我的智慧来判断我自己，是从神的话语中看到神的旨意，并且看到神的旨意中的人，我这个人他的地位，他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需要启示，没有启示，你说要看什么？我怎么看都看到自己的卑贱，我无法看到我这个人有什么崇高的命运。那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向神祷告，让我们能够突破，借着神的灵的启示，能够突破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我的感觉是一件事，我的判断是一件事，但是神对我的看法是另外一件事。我到底倾向神所说的话呢，还是倾向自己的感觉？我想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这方面都会有一种的分辨。当然我们也不单单是说我们盼望能够认识我的灵，就是神的灵在我里面的那个重要性，神的灵在我里面所要发生的那个果效，还有那个表现，神的灵在我里头一种的彰显，不单单是在这方面，我们更盼望我们对这件事情在神的灵和我之间的那个关系，不是神的灵是神的灵，还有我呢？我想我们讲到这里，一同低头祷告。主，你不断地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不住地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你话语的光中，行在你话语的光中，让你的旨意越来越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活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但是也非常的足够，使你的旨意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特别在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愿你所有的儿女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你对我们那个终极的旨意上，愿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意象紧紧地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忘记我们在你面前是有所托付，我们这一生的忍辱都应该在你的旨意中。我们谢谢你，你不断地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非常的盼望， 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亲密。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发出该有的属灵的果效，让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四位邻居都能够因着我们得着益处。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到你的面前，一同侍奉，一同敬拜。但愿你的祝福和你的同在继续与你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儿女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